在基督里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低头闭目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要感谢你又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主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的话是我们生活当中行事为人的准则。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有了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奔跑天路。主啊，此时此刻当我们一同来求告你的时候，愿主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来运行做工。主啊，求你在我们的中间行走往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主啊，就求你亲自在这里来做成你自己奇妙的善功。主啊，你安静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都能够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不管我们听得讲的，主啊，我们都是要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造就得益处。亲爱的主，就求你来与我们众人同在，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拦阻。主啊，你洁净我们这聚会的地方，让我们在这里主啊单单的来仰望你。求主你越过孩子身上一切的软弱，愿主你加添这个够用的力量，使当讲的话语都放在他的里面。主啊，使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你。主啊，求你亲自来在这里做工吧。主啊，愿主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的圣名所求。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彭牧师带领我们已经读了王上的17章1到7节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次经文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以利亚的顺服。那么提到顺服呢，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要学会去顺服神，但是呢我们发现真正当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埋怨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所以顺服的功课，我们每一个人说着容易，做起来实在是难。当我们真正处在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先用人的眼光去看待所临到我们的这些事情，我们不是先从神的角度去反思。所以我们总想着让神按着我们的想法来对待我们，我们没有真正的将我们的人生，将我们的一切都完全的交给神，让神按着他的旨意来雕琢我们。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凡事上已经为我们做了谦卑顺服的榜样。我们看到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谦卑自己，虚己，他本来是神，但是却为了我们，他甘愿降卑为人，成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人的中间。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他在凡事上都已经为我们做了谦卑顺服的榜样。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我们看到他来到地上所做的一切，为我们做了这一切的榜样，最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着他完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以致到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顺服神乃是到死的地步，为的是让我们今天能够跟随他的脚踪去行。只有我们像耶稣一样先学会谦卑自己，放下自己的想法，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顺服神，顺服人。所以我们要思想在圣经当中给我们所记载的那么多的古圣先贤，他们之所以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见证，他们身上一定有不一样的亮点，有值得我们去学习效法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学习以利亚的顺服，我们首先来看以利亚先知在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是怎样的。我们通过看列王记上16章当中经文当中给我们的记载，我们看到当时先知以利亚当时是处在亚哈王执政期间。那么在圣经当中记着说，亚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因着 所罗门啊，他就是离弃了神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分为了南北两个国家啊，南国是犹大，北国是以色列。那么我们看到南国呢，就是这么多的王啊，更替换了这么多的王啊。南国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好王，但是在北国以色列当中几乎没有好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先知当时就是处在亚哈王执政期间，他所行的比他以前的那些王更恶啊。在圣经当中记载说，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引诱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使百姓陷在拜偶像的罪中，他还以为轻，并且呢，他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侍奉敬拜巴利啊，并且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啊。那么北国以色列他的首都就是在撒玛利亚，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亚哈王不单使百姓陷在拜偶像的这样一个罪状啊，并且他还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因为耶喜别啊，他们的这个他的父亲就是非常有名的敬拜侍奉巴利的一个这种状况。那么我们看到当时呢，亚哈作为以色列的国王，他不单引诱百姓去拜偶像，甚至借着婚姻的关系在国中推展巴利信仰，使以色列民去敬拜侍奉巴利，陷在罪恶当中。我们知道拜偶像是神非常恨恶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他最见不得他的子民去敬拜偶像，不把他当作神去拜。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在这样一个宗教腐败的一个光景当中，神在此时就兴起了先知以利亚，为了要将神的子民能够从这种灵性与道德的败坏当中挽救回来。那么以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这就代表了以利亚对神的信仰是不可摇动的。因此我们看到神呼召以利亚起来侍奉神的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能够认定只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那么由于亚哈和他的妻子耶喜别在以色列的京城撒玛利亚，在那里建造巴利的庙，一方面是为了积极的鼓吹这些就是让这些百姓能够来敬拜侍奉巴利的异教神祇，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迫害当时那些忠信耶和华的人，并且为了杀害神的先知。那么这个巴利呢，是古代中东地区他们的闪电和暴风雨之神。所以呢，当时的那些迦南人，就是不信神的那些外邦人，他们相信巴利就是能够为他们的那些农作物带来雨水和丰收的。所以在这里呢，神借着以利亚先知，在这里我们刚才读了王上的17章1到7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以利亚，神在这里借着以利亚先知预先向亚哈王宣布神的刑罚，就是3年不降雨在地上。这不单是执行律法早已宣告的惩罚，也是要在这里显明谁才是掌管风雨的真神啊。百姓他们可以在当时可以不去理会灵性的这种败坏的光景，灵性的干渴，但是他们却不得不理会现实中的干旱。因为神让以利亚在那就是对亚哈王宣告就3年不降雨在地上这样的一个刑罚，也就意味着以色列这个国家将要遭遇干旱的灾难。所以神就告诉以利亚说在经文2到4节当中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基利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那么接着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又是如何顺服神的旨意和安排的，在第五节当中就说，于是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这就是我们分享的第一点，照着，就是神当时吩咐以利亚，在这样的一个旱灾当中，神告诉他你要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我们看到神怎么说，以利亚就照着神的话怎样去行。以利亚他就单纯的相信神的话，他知道神的话是信实可靠的，那么神既然这么对他说，也必要照着他所说的话成就。同样在这里呢，也是在考验以利亚对神的存心是否是真的愿意去信靠顺服神的带领。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如果今天换作我们，当神把这样的环境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又是怎样的一个心境呢？可能我们会不甘心，我们会问主很多的为什么。主啊，我信了你，你为什么还要让这样的环境临到我，让我去受苦呢？我们会不会这样呀？我们要知道，神今天让苦难，让各样就是不合我们心意的这些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神不是要苦待我们，乃是神要考验我们能否经得起环境的试炼。就像学生做学生的，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在学校里面学习一段时间，要经过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就是来测试一下，就是对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学习要进行一个测验，看我们学习的情况是怎样的。同样，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必须要经历这一关，神对我们一关关的考验，一关关的考试。那么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断的成长。以色列民因着曾经那报恶信的十个探子，他们没有信心再去征战迦南没有信心再去征战得地为业，就是因着他们听了这十个探子在那里报恶信以至于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他们看到，他们得知迦南地的那些亚纳族人都是身量高大的，而且迦南地的那些城也是坚固的，是高大的。他们觉得看见这眼前的这一切的环境，他们觉得他们没有信心，没有能力再去征战得地为业，所以他们对神存着不信的恶心，他们不相信神对他们的应许。结果是什么？就是受到了神的刑罚，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么这40年的旷野生活，我们看到神也并没有丢弃他们，神仍然为他们存留慈爱。在旷野40年的这种漂流的生活当中，神依然都在引导着他们。那么在生命记当中说，借着这40年的旷野生活，经常说也是为要试炼苦练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心内如何，要知道他们这些百姓肯不肯守神的诫命。所以说苦难是一个试金石，只有在苦难当中才能够看出我们对神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有很多的人可能在面临苦难来到的时候，就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退缩。同样面对今天教会的危机，有多少的人放弃了自己对神的信仰？所以说在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当中，面对种种的问题，我们要来反思我们的信仰能否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持守得住。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上面？是建立在一些外在的好处上面，还是建立在人的身上？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们时常的按时来到教会聚会，去遵守一些这外在的这些规条。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就是为了徒有虚表的这种敬虔，乃是要我们真正的进入到基督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之上，这样我们的信仰才能够稳固。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管他们遭遇的环境怎样， 我们通过看到在但以理书当中给我们记载，他们绝不会去拜尼布甲尼撒王所造的金像啊，虽然他们知道不拜这个金像的结果就是要被扔入烈火的窑中，但是他们却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也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然而又说，即或就是我们的神他不救我们，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绝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就看到这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在这样的性命面临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这种境况当中，他们也没有背弃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对神真的是至死忠心。所以结果我们看到，就是因着他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没有离弃他们所信的这位神啊，我们看到通过经上给我们所记载的，他们虽然被扔入比寻常烧热七倍的这种烈火的窑中，他们却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如果按我们正常的这种想法，那么他们在烈火的窑中正常来说那肯定是要烧死，而且当时他们在这种烈火的窑中还是比寻常烧热七倍的这种烈火当中啊。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烈火当中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知道他们的心对神的信是真的。所以当尼布甲尼撒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就不禁发出了对神的称颂，最后就使得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得到了高升。在贝鲁一邦当中能够被这外邦的王能够提拔，他们也真的是神的一个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今天邪恶的势力虽然在掌权，在不断的残害辖制我们这些基督徒，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永远是得胜的，他也必会带领我们得胜这一切的环境。在启示录当中说，当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么说这世上的国将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面临考验的时候，我们要靠着神啊，我们要培养一种超越环境的信心，绝对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神，神带领我们走的路永远不会错，他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列国的命运也都在神的手中掌管。所以我们要从现在的这个有限的格局当中，我们要看到上帝在永恒当中对我们的救赎计划。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存心如何，神都知道，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也是试验人肺腑心肠的，他要照我们个人所行的和我们做事的结果来报应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心是主的圣殿，我们要祈求主，祈求神常常的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中有空处为主存留，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那么当以色列国遭遇旱灾的时候，以利亚先知他还有未完成的使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神指示他到让他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在那里去躲避灾难，并且神清楚地告诉他，你要在那里喝溪里的水，吃乌鸦雕的饼和肉，来解决他的温饱问题。那么以利亚听了神的话，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到神指示的地方啊，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并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灾难当中按着自己的想法去选择躲避这样的灾难啊，他也没有问神为什么要让我去到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他也没有因着神给他安排的这个环境不好啊，让他去喝溪里的水，并且呢要接受乌鸦的供养，实在是让人想不明白，不合情理啊，让人接受不了，他没有不愿意去，他没有因着神为他安排的这个环境不好他就不乐意去，他也没有因着这些环境去抱怨神在那里跟神讲条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乌鸦它是一种不洁净的鸟类， 而且呢，它这个乌鸦常吃死尸啊，是不洁净的，是不干净的。然而神却要以利亚在基利西旁吃乌鸦交给他的饼和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以利亚他不单要经历神的供应和保护，更是要经历神给他的信心和顺服的操练。然后我们看到以利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没有抱怨，他乃是欢喜领受神的指示。所以同样，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用重价宝血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买出来的人，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属于自己，我们的生命乃是完全属于神的。那么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试想今天我们从神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我们是否愿意去为主舍去呢？神不看我们给他了多少，神看我们自己为自己保留了多少。所以神就看中了寡妇的两个小钱，为什么呢？难道财主不比寡妇奉献的钱多吗？然而神就看中了寡妇的两个小钱，因为什么？神不看我们给他多少呀，神看我们的在他面前的存心是如何的。耶稣说，因为这些财主他们所奉献的都是自己有余的啊，拿出来投在库里，但是这寡妇呢，是他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同样，当神吩咐亚伯拉罕告诉他，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上去，在我所指示的山上要将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听了之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怎样的一个行动，他并没有犹豫啊，他也没有啊把自己最爱的儿子留下不给神。如果说换作我们，我们心爱的，我们最爱的东西，我们一定是肯定舍不得给人的。但是神如果说要让我们把我们心中挚爱的给我们夺去的时候，我们愿意吗？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没有把自己最爱的留下来不给神，于是他就遵着神的吩咐，带着自己的儿子以撒和燔祭的柴，到了神指示的地方，要将自己的爱子献为燔祭。当他把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好了的时候，他要捆绑自己的儿子啊，以撒，要把他放在坛的柴上。那么我们看到路过圣经当中的记载，当他伸手要拿刀杀自己儿子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真是敬畏我们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最爱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我们看到啊，通过我们以上所讲的寡妇所奉献的这两个小钱，以及亚伯拉罕奉甘愿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为燔祭，这两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神是为了试验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主。我们很多的时候常说我们爱主，但是我们自己真的知不知道我们到底是爱主？神知道谁是真正爱他的人，神就看我们是否真的愿意来顺服他的命令，并不是神真的要以撒的性命。所以当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见小树上有一只，看见那个小树中有一只公山羊的时候，他就取来代替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就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么今天我们要想让主的心得满足，我们也要学会放下自己的意思，我们要学会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今天基督徒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我们学了多少，我们知道了多少，我们说了多少，我们做了多少， 而是真正体现在我们顺服了耶稣基督有多少，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彰显的能力彰显了多少，耶稣基督得着了我们多少，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有多少，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主结出的属灵果子有多少，我们荣耀神有多少，好，我们为主做见证有多少，这是今天基督徒真正的价值所体现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仆人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奴隶、奴仆，与奴仆相对的就是主人，而希腊文主人这个字就是称呼一个人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物品拥有绝对的所有权。所以今天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仆人就要凡事去听从主人的安排，听从主人的指挥，主人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有很多自己的自我在里面，我们总想把自己的意思放在首位啊，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不愿意去顺服神。那么这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侍奉，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侍奉。如果我们今天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小事上我们都不能做好，我们何谈为主做更大的事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让我们更加的来体贴主的心。这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时候，那么经历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盖房子要打地根，这个地基的，如果说这个地基不稳固，就很难在上面建造稳固的房子。所以同样我们今天基督徒建造属灵的工程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根基不稳，那么我们再往上建造也是徒然的，整个工程也是站立不住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在他听到了神的吩咐之后，他就首先第一就是照着神的话去行，第二就是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当以利亚照着神的吩咐到了基利西旁，就住在了那里。在这里提到说住在那里，也就意味着不是暂时的，而是以利亚要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甚至更长时间。那么只有住在神所指示的地方才能够得到神的供应，如果说离开了这个地方，那么自然也就不能够得到神的保护了。我们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路德记当中给我们记载当士师秉政时期，那么伯利恒当时遭遇了饥荒，那么以利米勒呢，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带着他的一家离开了伯利恒，到摩押地去躲避饥荒。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摩押地呢，它本来是神所咒诅的地方，这个伯利恒它本来就是粮仓之地，是粮食之家，是也是神所祝福的地方。但是此时为什么粮仓之地、粮食之家为什么会遭遇饥荒呢？就是因着当时的人内心不尊神为大，人的心中没有神啊，自己要做王。所以以利米勒他本来是以神为王的人，但是在遭遇饥荒的时候，以利米勒他并没有去寻求神的带领，他并没有来寻求神的旨意，看神怎样的去带领他。所以他，我们看到他就擅自的离开伯利恒，到了摩押地，原本是要只是在摩押地那里去暂时的，为了躲避饥荒来保全生命的。但是呢，结果他们就住在了那里，一家他们就住在了那里，一住就是十年的时间啊。最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大家读路德记我们应该都清楚，最终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都丧失了性命。所以我们看到离开神的祝福，我们不会平安。离开神的祝福啊，就像以利米勒一样，他到了摩押地就受到了咒诅，丧失了生命。那么当以 米利米勒他按着自己的想法，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去选择走前面的道路，结果并没有让他的前途变得多么的美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他就是怕自己在这样的饥荒当中饿死，那么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去寻求自己前面的这种道路的通达。所以说我们看到他结果并没有让他前面的道路变得多么的美好，反而是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祸。所以正如箴言书14:12当中告诉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说只有今天我们住在基督里，才能够得到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谈到福气，我们大家谁不想得福呢？我们都想。那么试问我们想要得福，我们是否真正的住在基督里呢？人的欲望都是永无止境的，如果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还一味的去贪恋世界上的好处，那么我们永远在这个世上是得不到满足的。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虚空的，我们在这世上也找不到永远的依归。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只是愈来愈多的痛苦。所以在约翰一书的2:15-17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说今天我们要竭力的追求住在基督里，像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一样，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属天的力量，才能够靠着神胜过世界所带给我们各样的诱惑。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若常在他里面的，他也常在我们里面，这人就能够多结果。我们只有连于葡萄树，枝子连于葡萄树才能够结果子，如果这个枝子离开了葡萄树，他的生命就会枯干。所以主说，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把它扔在火里烧了。只有我们常常的连于基督，我们不单能够得到神的供应，我们还能去帮助更多的人。以利亚他只有住在基利西旁才能够得到神的供应，他如果离开了基利西旁神所指示的地方，他的生命就难以得到保全，他只能够待在神指定他的地方。同样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无论神给我们安排什么样的环境，都是为了操练我们，都是与我们有益的。可能当时我们会觉得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环境让我们感到很痛苦，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环境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环境当中受这样的试炼，被熬炼。但是如果过后，我们就会发现神的旨意原是好的，为了让我们更加的来与神亲近，我们就会感恩神为我们所安排的这一切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要为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生命当中所遭遇的一切，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要学会感恩。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就说耶稣基督在给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凡事谢恩，不管是顺境逆境，我们都要感恩。不管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是疾病、贫穷、羞辱、攻击、嘲笑等等这一切的环境，我们要记住，这都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安排。只有当我们经历了患难之后，我们才能够去用神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我们怎么去安慰那些遭患难的人呢？只有我们先经历了，我们才能够去给别人带去安慰。今天我们学习以利亚的顺服，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再抱怨神为什么总把我们不情愿的事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感恩，因为神爱我们才这样的来操练我们、造就我们。 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哪一个神使用的仆人不都是经历了如此众多的艰难，他们才合乎神的使用。那么今天我们要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也生命也必须要经历神对我们各样的造就。我们都知道神为了操练摩西的灵性，让他在旷野经历40年这种孤独的生活，同样大卫被敌人追杀，过着逃亡的生活，在跟随主服侍主的道路上都是不容易的。同样我们看到保罗，他为主的福音遭受了那么多的患难，哥林多后书11章当中给我们记载有清楚的记载保罗为主的缘故所受的那么多的苦难。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神使用的仆人，我们都是要在这条同样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作为基督徒，神告诉我们说人要想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在世上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一帆风顺了，我们同样会经历很多环境的造就和试炼，都是为了让神，为了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要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靠着主去得胜这一切的环境，只有我们的生命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被神锤炼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第三就是得到供养。在干旱之年，神已经把以利亚所要做的都告诉了他，那么以利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只需要照着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他的生命才能够得到保全。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那名称为奇妙测试的神，在此他行了一件奇妙的事，就是借着乌鸦来供养以利亚日用的饮食。那么此时乌鸦它就是神手中使用的一个器皿来为以利亚效力的。所以说万物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万物也都是神的仆役。罗马书8章28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当我们甘心乐意去顺服神的引导，相信我们也必会经历神奇妙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照着去行的时候，就必能够蒙福。在生命记28章1到6节当中，我们看到当时摩西他再一次在摩押平原向以色列民重申神的诫命，在28章当中特别就提到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弟兄姐妹，我们平时在家里我们一定要多读圣经，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听从神的话，就是前提，就是我们蒙福的前提，我们必须要去先听从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就是这些神赐给我们说应许给我们的这些福气，我们不用去特意的去求，那么这些福气自动的就会追着赏给我们。你看在申命记28章2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就必追随你，这福气就是追着你来的，你不用求，这福气自然就给了你，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听神的话，你不听神的话，那么同样在28章后面就是我们讲到违命，违背神的命令，不听神的话，那你就是要遭受破坏的。只有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才能够蒙福所以说今天我们只管去跟随主的脚踪，相信我们的缺乏神必会供应给我们，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当我们首先以神的事为念神必会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自然就会加给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 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主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顺服神的旨意，必会看到上帝所给我们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当神吩咐以利亚到啊，就是我们看到在十七章当中说，王上十七章第七节，就说过了些日子，溪水干了，因为没有雨下在地上。当神吩咐他在基利溪旁啊喝溪里的水，接受乌鸦供养的时候，后来就是因为就是时间长不下雨在地上，那溪里的水总会干。但是我们看到接着在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第八节往后，我们就看到在这里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当神吩咐以利亚到西顿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啊要去得他的供养的时候，当时就是因着旱灾，那么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非常的紧张。但是我们看到啊，当时在那里记载说，这个神吩咐以利亚要去得西顿撒勒法的寡妇，要去得他的供养。那么当时寡妇的家中也仅剩下啊一把面一滴油，在当时那个环境实在是非常的艰难。那么仅靠着剩下这一点的面和油，也难以维持寡妇和他孩子两个人的性命。可能他们吃完剩下的这一点粮食之后，就是因着饥饿然后丧失生命。但是当以利亚照着神的吩咐要求撒勒法的寡妇先为他做一个小饼的时候，如果说寡妇她没有信心，她没有信心的话，如果寡妇她就想着我和我孩子的性命都难以得到保全，我还要给你做一个小饼啊，如果他不愿意听从先知的吩咐的话，那么这个寡妇她就不会先去为以利亚做一个小饼。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寡妇就是凭着信心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啊，先为他做了一个小饼，结果直到耶和华神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个寡妇家里坛内说经常说坛内的面和瓶里的油并没有减少。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啊！越是同样今天我们越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才越能够看到上帝对我们无限的恩典，越是经历神的恩典，也越能够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啊！只要我们顺服神听神的话，福气终必临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学习以利亚的顺服，我们看到以利亚在环境当中是如何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以利亚他也曾经有过软弱，因为毕竟都是人，但是我们今天学习以利亚的顺服，我们要效法的是他身上所具备的这美好的属灵品格，来激励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在今后跟随主服侍主的道路上，我们要不畏艰难，靠着主勇往直前。因为在神面前，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恩典，他虽然带领我们经过水火，但是终必要带领我们进入丰富之地。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愿神借着他的话语赐福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低头闭目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以上的时间借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看到主啊，你真是一位奇妙又真又活的神。主啊，多少的时候是我们没有信心，是我们不愿意去顺服你。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放下自己一切的想法，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小孩子的样式，单纯的来信靠你，顺服你，跟随你的时候，相信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必会追随的领导我们。主啊，就求你来带领我们，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主啊，你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亲自来带领我们，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领受的道不至于随流逝去。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带着主你的祝福恩典常常伴随着我们的时候，使我们也能够主啊在家庭当中去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也吸引我们家中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都能够来归向你，都能够来认识你，唯有你是足以的真神。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的圣灵所求。
Amen.